这个薛就是第二颗，第二颗是指这个依他相，前面第一颗呢是分别相，依他相其实就是指依他起性，就是指依他起性。既曰所取即能取，二相各三观，不争分别故，是说一差相。这一个句子先简要来做一个解释，说这个依他相呢，就是从这个来能取所取来讲，有能取所取二相，这个所取相有三观，能取相有三观，这个所取相的话就是这个嘞，种种言说的境界了，以及啊相应的这个境界内容，以及啊所做的这个根深。能取的话也有三观，能取的三观呢就是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嘞，细论，还有这个对事物的感受，以及六意识心的分别，这个是能取的三观。那么不争分别故，不争分别嘞，这个是定义，就是说这个能取所取啊都是不争分别，是虚妄分别，所以称为依他相，称为依他相。这个是依他相的基本的解释。下面呢就依这个颂啊做解释。是曰：此即显示依他相，此相中自有所取相即能取相。那么这一前面也讲到能取所取二观，那么从差别上来讲，所取相呢是境界，能取相呢是心，那岂不是说这个所取的境界了，它有前面这个共变的设法，还有这个分位差别的内容，就是心不相应行法，那这个是不是就落入这个遍计执了，那岂不是前面第一重的这个分别相呢？这里呀，说依他相的时候，是从这个心识活动的本身来讲的。如果从心识活动的本身，依他这个现起分别的过程上来说，分别本身是遍计执，这个细论性是遍计执。那如果从分别的这个心理活动上来讲，那就是依他起，所以跟前面这个分别了不能混淆起来。所以这里讲能取相所取相呢，是从这个心识活动的这个特征来说的，心识活动的这个模式来讲的。那么从这个心识活动一观察呢，它这个基本层面呢一定是这个样子的，有能有所，有能取有所取。 那么具体只索取的三观呢，就二相各三观呢，畏惧光、意光、声光三种光。惧光就是前面讲的这个言说，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意言，就种种言说了，种种定义啊，种种这个概念呢。这个意观呢，就是随这个名言概念所起的想的境界，起想的境界，起分别的这个种种内容境界，那么这个是意观。就比如说茶杯，这个是聚光，茶杯的这个事物，那这个是意光。如果不依这个事来建立这个名，当你说这个名的时候，对于这个事就不会起想。这个我们长大了，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受这个知识教育，从朴实的到这个文字性的，到这个书本性的，越积越厚，越积越多，那无非就是将种种的认识对象给它化成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范围，就包括这个唯识学的学习也是这样的，能分别所分别，然后又建立三自性，这个又说这个依他起，又心心所，又八十九十，又这个嘞五十一个心所，那太驳杂了，太多了。那这些怎么来？你要怎么样讲？离不开这个言说，离不开意言，就是最开始叫父母亲，然后分别这个爸爸，分别这个妈妈，他就是依这个名言现的，那他一定要对应的事物来说了。这个攀缘取舍，以此及彼，就是除非呀，这个无漏慧升起，有超越性的常观智慧，不然普通人的思维境界都是就自己所学的、所知的、所认识的范围来思考，没有办法能够跨过这些位次。比如说想到外星球去，这怎么想也想不到，没去过。是这个呢，这个聚光对应意光，意光还有就是声光，声光就是这个呢本身友情本身，友情本身，这个就是声光。那么具体来说了，这个聚光的话呢，它是建立种种的这个意言境的所依，如果从所依处呢，就是气世间，就是气世间，就是现在的这个所依处，就气世间这个山河大地啊等等一切了。那么我们这个从名言性的建立上来讲呢，就是有自信，有差别，有这个比较，有得失。那所依的话，就是这个嘞，气世间的一切。那如果从这个对应的意观呢，对应的这个意观就是现在的所作境。现在所作境是怎么样呢？现在所作境就是我们的色声香味触，这个是现在的所作境。实际上我们想的再多，认识的再多了，从你本身吸收这个信号上来讲，就离不开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境。那么从声观来讲呢，是这个所知境当中呢，索取当中呢，所依的根生，也就是五根的意思，就是从这个五根为一，那当然是就是加上 这个生根呢，能取观，能取观有三观，就是能取下面有三观，三观就是有意观、有受观、有分别观。意的话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第六意识，不是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个意观的话呢，就是等无间意，就是摩诺识，一切法的染污识，认为有我了，认为有这个嘞，这个法染污性的，那么这个受观呢，受观是接受外环境所起的前五识，这个是五受观。我们讲说眼受、耳受、鼻受、舌受，真正眼啊能够受吗？真正产生受是这个五识才能够产生受，六识才能够产生受，这个五根产生不了受。所以眼受等等之类呢，只是说依这个根它有取经的作用，这样来说六根六受，其实这个六受是六识起的受，色，然后就是依时这个心理的活动啊，有受蕴、想蕴、行蕴，再到这个识蕴。那么这个分别观是指第六意识，就是指分别意识，就是指分别意识。能取三观，彼所取三，彼所取相三观，即能取相三观，就是有能取的三观相，有所取的三观相。能取的就是一切染污识，就是一切识，一切识染污识，就是阿赖耶识，恒审思量，都是落入错误戏论的境界，非真实境界，所以这个是意观。受的话是前五识的这个观察，前五识的观察，分别观呢是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个种种想、种种比较、种种思维推度，这个第六意识的观，就是这三观。对什么三观呢？这个聚意、生意、观意，对这个气世间，对这个外五境，对这个根生，就是五根呢所依生唯一的来做观察。聚意就是种种这个名言呢，意呢就是种种这个名言所传的内容，所依的事是这样的，所依的事。当然另外的角度上呢也可以说呢，这个所观的境界的对象呢有这个四种子变现的这个气世间，变现的五境，变现的根生，来做这个能取相的三观呢去观察的。如是诸观皆是不真分别，是依他相，就是这个能取所取啊，摄入这个嘞能所二相，这个分别状态形成这样的这个认识过程，这些都不属于真分别，属于这个嘞妄分别、戏论分别、依他起相，这个是第二科。第三科说缘成实性，即曰无体，体无二， 非寂静寂静，以无分别故，是说真实相。无分别相呢，就是真实相。这一句子显示三相当中，这个分别相、依他相、真实相所说的这个来真实相。真实相有三种相，有自体相、有染净相和无分别相。这个无体体无二呢，是自性清净，本不生灭，自性涅槃，本来不染，法尔如是的这个嘞，自相。这染净相呢，染净相是属于这个嘞，第二相。寂静的话是这个嘞，课程。非寂静，非寂静的话是真实，就是说了这个真实镜像，离了这个课程烦恼，然后显露真实寂静。显露真实寂静呢是非寂静，本来如是，不是空花灭，本来就无花，所以不需要寂静。寂静呢就是无所万分别了，它一定有了花了，这个眼睛毛病造成的，治好了才算，不治好呢都不寂静的，所以有寂静。这个是皆是圆成时的染净相。那么这个无分别呢，无分别是指这个呢真实无分别相。就是这个无有细论，分别意识啊，这个万分别了不能够活动，如实照见这个嘞清净清净相，如实照见清净相，所以种种这个诸相呢，如幻，种种诸相呢不可得，那么这个是无分别，就是无分别相第三种。那么进一步再具体来解释，讲一讲这个了圆成实相，也就是真实相的这个三种。四曰，此即显示真实相，真实为如也。那先呢，从总义上来解释这个第三相真实相。这个偈子呢是皆是真实相的。那么这个真实相呢，先要随这个名言呢，言说性呢，来指其义。名言所依的这个义，如名言呢，而取义。这个了解的范围了，还属于分别境界，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了当下就是实相境界了，就是真实相了。这真实相里面讲的真实的话呢，如也，就是过去的词语啊，讲的很简明、很精要、很精淡。什么叫如呢？讲一切法如，如如。就是如就是服顺的意思，符合的意思，就说了你这个观察了这个认识了，它是跟事实相符合的，不是有扭曲、有天柔、有变化、有修改的。那这些种种的天柔、修改、扭曲都已经破坏了事实的这个认识，产生了种种的误会了，这不能叫如。就像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不妄语一样的，见言见，不见言不见，知言知，不知言不知， 不能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知言不知，不言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这个错乱说，明明看到了还骗人家说没看到，那么这里呀、这个真实呢，真实现呢，就是那个如其现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生命呢，现象呢，心理活动的认识呢，它具体是怎么样的，就怎么样观待，就如实的这个嘞，洞见就可以了，没有别的，那么这个是先解释名义，什么叫真实，就如就可以了，无常。就如无常的现象所表述一样的，所展示一样的，认识上也是无常，不是说脱离这个事实认为有常，认为有一个什么精微的东西啊做支撑的，所以一直不灭，那就是非如也，那就不是如了。那么这个真实相有三种，一自相，二染净相，三无分别相，这一共有三种相来讲这个实相。自相呢，就是直接从本身来描述实相的；第二个染净相，就是从这个实相不能够洞察，将实相扭曲了，不直接了达于实相的情况。和直接了达了实相的情况，就分成染和净这二种，这也是实相的一种相，我们不要讲实相一直就只能讲其清净圆满相，而是要从种种的角度，从自身本体呀、本身说，从这个染净说，第三个呢是无分别相，就是从直证、直去实相的情况来讲，称为无分别相，因为你有分别就不能契入实相。唯有真实无分别才能契入实相。无体体我者是真实自相，无体者一切诸法但分别故，体者以无体为体故，无二者体无体无别故。这个是解释实相的第一重，那么这第一重呢，说这个实相的自相怎么样来讲呢，所以往往一般呢不深入去学习经论了解道理，他就容易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知道这个现实凡夫的境界有戏论是错误，那学佛的话呢就是揭示真理，要消除戏论见的真实，那么他就走向另外一张了，执着建立一个实相，认为这个是真实的。那么实相呢，无相即实相，不是另外这个正道正取到一个所谓的实相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实相呢，就是对应相立，相对立于虚妄相，相对立于有分别相。所以真实入实相入无相的时候，超于有无，超于分别不分别，超于另外有一个实相在， 那么这里在这个宋词当中啊，就讲呢，五体体卧着，那么是真实自相。五体是指一切诸法但分别故，这个但是一个简决抉择词的意思，就是说一切诸法呢，一如实的观照来讲，都渐渐是分别所形成的，依分别而有的，所以一切诸法皆依众生分别而有，非如其实。所以这个是呢，说这个无体。那么体者，你要真的实相，见到实相，如果确切的说要谈什么实相的时候呢，那就不可说，不得已的表述就是无体为体。你说到底什么是实相？实相的体是怎么样？实相的体就是没有体，没有体就是实相，不是另外要证到了得到了实相，离开这个染污相，离开一切分别的镜像，另外证到不分别的镜像，所以这个呢是无体为体，所以这个无体跟体二者是同一的，二者是不相违，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讲，如果从现象上来讲，这个一切诸法那都在戏论当中，未见真实了，一世间的这个所观呢，所以这个但是万分别，万想分别而有，离了这万想分别要去入真实意，这个时候就是跑向另外一个边，找到一个真实相为体，找到这么一个本体为一。而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以无体为体，就是你要真实去入了，不落入相对观念里面，相对观念里面。这里也不是说以无体为体就是一种断灭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无体了，用这一个无体了就是真实的体了，那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无体啊，就是指一切法细论分别有，一切法细论分别非真实有，无有一实体可得，这样的无体，那么这个是呢，第一个，后面说这个无二者呢，体无体无别故，就是体那是有体，无体那是无体，有体也好无体也好，它是不从成位的表述。二者呢是一致的，说有体呀也是对的，说无体也是对的，说无体呢是以无体为体，说有体呢是以一切法，但分别细论有，非真实有，这个是指的无体，非真实有，一切是细论万知的无体，和体的就是认识。为分别为细论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，只是从不同角度上来讲呢，一种层面说是呢体，一种层面呢说是无体，一种层面说是无体。非寂静寂静者，是真实染镜像。非寂静者， 由课程烦恼故，寂静者由自信清净故。那么这个是呢，说这个染净相，就是圆成时的染净相。那圆成时的染净相呢，是依实相来观，能够相顺气入是净，不能相顺气入是染，而不是说实相有染有净，或者是前面的这个树立，有一实相为洞察对象，那本身就为错误了。那么这个非寂静，寂静者是真实杂染，是真实染净相，就是说依真实了所起的染净相。那你要是静，就跟实相相应就符合；你要是染，那就跟实相相背离，不符合。而不是说这个实相呢有染有净是这样的。非寂静者呢，是指这个课程烦恼，课程烦恼。寂静者呢，是指这个嘞自信清净，就是二者的嘞所依。非寂静，无始以来的细论颠倒啊，只有我法了，种种的这个嘞烦恼细论，那这个是课程烦恼。寂静者，那是由自信清净，就是这个实相呢，本无垢染，本来清净，是自性清净，这个是指的寂静，是寂静。非寂静呢是种种垢染，寂静呢是自性清净。以无分别故者，是真实无相分别，由分别不行境界，无细论故，以说三种能相。这个以无分别故啊，是这个嘞证入真实起的无分别相，起的无分别相。那么这个真实无分别相呢，细论不行境界，就是万分别虚万分别了，不能所及，所以这个见圣道的时候，观心为是影，观这个实犹如幻，然后正见离细论相，显见真实相，那么就诸相无相，一切法无相，这个时候分别的心不能够活动，分别心不能圆到境界，分别心只能圆了细论境界，圆颠倒境界，圆烦恼境界，不分别这个智，就是转虚妄想象的友情，正入这个真实的时候，那么就是细论相一切隐没，为现起这个真实相。只有修道的时候，在立这个境来做观察的时候，那才会也随这个嘞所应众生呢显现这个相应的分别相，但是呢不落入这个嘞细论当中，细论当中，所以这个第三相是无分别相，是无分别相， 所以这个细论境界呢不能停留，那么这个就是三种相了。有思名相，这个名相呢有总说然后有别显，先总说然后再别显。因至五学境，正法即正义，心界有非有，第五是转一。那么这个五学境是指什么意思？因此五学境，这个五学境呢就是能持所持，镜像明悟转一，这个五种学境。正法即正义，先界有非有，第五说转一，这个是指具体的内容。正法是佛所说，佛说正法。义词的话就是依正法词。镜像呢，这个心界呢就是由得定，心啊能够安，心能够安，这个呢是第四个。这个明悟的话是出世间慧，这个样子的话就会能够如实的非有，如实之见非有，这个有为我法，非有为这个呢能取所取，于此的这个明见。后面这个别说了转一，这里还不说，这里还不说，下面开始这个解释。那么解释的过程当中啊，还是重复以前讲过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这个《碧玉经》里面讲的，还是这个《杂宝藏经》里面讲的，就是这个国家呢，在每年呢某一月的时候下大雨，雨有毒水，人喝了就会失去正确的这个理智认识，就会变得痴狂了，然后呢这个呢弄得一身呢淤泥肮脏，这个赤身裸体，以这个为美。那么有一个智慧的贤哲的大臣呢，就在这个雨水来的时候呢把井盖盖住了，所以它是正常的，其他所有呢是不正常的，这个皇帝啊等等呢都分掉了，喝了这个水之后，所以他这个衣冠楚楚的穿戴整齐去散朝啊，就被这个皇帝啊所呵斥，说穿的这么这个烂这么脏，也来散朝，他马上就反映到这个是大家都处于这个颠倒痴狂的境界，所以啊就说了他去换衣服，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就这个也是一丝不挂的，然后弄得呢很多的这个淤泥非常的污秽，然后去了之后呢大家都接受他，认为他这个相貌啊庄严啊，这个仪表堂堂，那他就是整体的痴狂呢，他一个人不痴狂是不行的。那过了七天之后，这个毒性消退，这个痴狂症状消失了，各自呢恢复正确意识，所以散朝的时候仍然这个就开始啊穿戴整齐了，打扮好啊。那么他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样子来的时候，那又被呵斥住了，就是一身的这个污秽，然后他这个只好退下来呀，重新清洗，沐浴， 然后再整正这个衣冠，再去入朝，这个时候才大家才接受他。那么佛法里面说的这个比喻呢，是内镜来揭示佛法的道理。就从这个相应的经验上来思维来观察，这个有和非有啊，这个真实虚妄呢，这个界限，在实有执众细论心颠倒心，无始以来这样完结的这个情况当中啊，不是很容易反思，能够跟这个佛法的道理相应，能够跟佛法的道理来对应。下面开始来解释。是曰：彼能相复有五种学境。能相就是前面讲的三能相。三种能相呢，分别相、依他相、真实相三种。那对应呢，就是依他起性、遍计所执性、这个圆成实性。以五位白法来说呢，不相应行和色法呢是共变呢，分位差别了，这是遍计所执性建立出来的。那么这个心心所法呢，这个是属于依他起性、依他起相。那么这个无为法真实所显呢，离细论以离细论这个分别了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圆成实性，属于前面讲的三能相当中的真实相。那么这里讲说这个能相富有五种学境，所以为什么这里讲第三颗为名相呢？然后总说别行转依啊，这名的话就是名义的意思，言说义的意思。这五种学境呢，就是依这个能相的所显揭示的五种呢内容。一能持，二所持，三镜像，四明悟，五转依，就是分这五种。第一种是能持，第二种是所持，第三种是明悟，第三种是镜像，第四种是明悟，第五种是转依。能持者为佛所说正法，由此法持，彼能原所持者，即正意念，由正法所持故。镜像者为心界，由得定故，安心法界，如先所说，皆见是明，定心为镜，法界为相故。明悟者出世间会，彼有如是见有，彼无如是这个非有如是见非有，有为法无我，非有未能取所取，于此明见故。那么这个先是解释这个五种学境当中的前四种，后面呢是别解转依。那前四种当中呢，先说这个呢，能持者第一个，能持者第一个，能持者呢是指这个呢佛所说的这个正法，由此法持，彼能缘故，就是佛说的这个法义啊，依种种言教 一种种言说呢，方便显示，以善巧的慧来做抉择，引导众生升起对于真理的认识，对于去向真理的方法有这个了解，能够依照这样来修啊，这样来做，转虚妄分别，去入真实境界。所以由此法慈彼能缘故，就是要有这样的这个三藏十二分教，以这个为一来修，这样就有办法了，圆了，就有办法圆了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能持，第一个是能持，所以能相当中啊，第一个是三藏十二分教了，佛所说正法，佛所说正法。第二个呢，所持者一能持一所持，即正意念所持故，由正法所持，由正法所持故，这个是第二项，就是所持，就是心里面呢常常呢依文思的内容道理，常常思维观察，常常能够念想，令其法意在心中现起来，所以由正法所持故，那么称为所持，就是依这样的这个思维观照啊，那样这个真理而得升起，而得这个安住，不会这个嘞忘失，所以称为这个嘞所持。第三个是镜像，镜像在前面这个八种欲的时候也说过了，就以这个水月来比喻啊，定心，通常来讲呢，这个水呀、越稳定越清澈，那么就映照这个月越明亮。那有情如果休息止静坐，那么这个心就专注啊，明了啊，就能够让这个智慧呀、升起来，能够毗婆舍挪升起来，那就跟这个水月的关系一样的，心清水月现。那么镜下呢，未有心界由得定故，安心法界如先所说，是皆是皆见是明，定心为界，定心为境，法界为相故。就是说这个心界，就是内心里面呢，在思维观修啊，依定的力量，能够使令自心安住法界性，能够安住法界性，能够随顺前说，如先所说，就前面六必欲，还有这个条件呢、条皮革柔啊、条件呢、直啊，再有前面的关于止观的一些内容，那么这些都是要了解的，都是要联合起来呀，能够为熟悉，能够知道。那么这里就是有定的力量，能够安住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法，听闻的这个道理，听闻的这个道理，让这些呢在心当中啊能够显现，就像镜子照物一样的， 那么这里的镜子是定心，这个物相的对象呢是法界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照相，得其影像，不是去入，那去入的话呢就是正见了，这个是定心的力量。第四个是明悟者，出世间会必有如实见有，非有如实见无，这个就是呢明悟，明悟就是显明明了什么叫做悟，何者为悟，悟到哪里。这个悟的话其实简要，也就是有出世间会，那就是无漏会的意思。这无漏会怎么来，它一定要生真实观，所以就要学经典论点，知道佛法的真实义理，随着这个真实义理为依止了，进行修习观察，最后彻顿到契入到无漏会，这个是无漏会生起来称为出世间会。有了这样出世间会，就有责法眼，就能够如实之有说有，如实之无说无，所以有些人他连有还无都不知道，不要说他妄说颠倒说，有说成无，无说成有，这就基本的有和无也分不清楚。有依佛法来讲什么叫做有，无依佛法来讲什么叫做无，并不是 很明了，所以这里讲由定为心这个基础，引申毗婆舍罗观，引申这个出世间会，有了无漏会，那么这个时候得责法眼呢，能够为如实见到啊真实相呢，所以必有如实见有，就是有的话呢，他如实说有，如果是没有，那就见到他就会说没有啊，这个是句子相应的这个解释。那么这个有和无相应的对变，简要来讲，有就是法我的意思，就是人我，这个人执，人我执，法我执，这个分别为我法。那实际上呢，有为法我，有为法无我，非有为能取所取，于此明见故，非有就是能取所取的意思，能取所取不可得，能取所取呢如幻现，能取所取相似有，所以是非有，有的话呢就是法无我，就是如实照见的一切法呢无我，转依者，这个是第五部分，别说转依，即曰圣性正平等，解脱是一一，圣者有五义，不减亦不增。那先依这个颂词了，概要的一说解释，就说了这个圣性平等是解脱是一一者，圣性就是圣者的这个性，圣者体性，圣者正的真实，入无漏界，入无漏界，这样才是算是这个圣性。正平整呢，就是圣者诸圣呢共正同正的意思。解脱意思者呢，就是诸佛的圣性、声闻的圣性、缘觉的圣性平等平等。就是从这个四圣来讲呢，解脱来讲呢，都是一的，那如果是殊胜的地方，就有五种义，就是殊胜的，就是佛的这个功德了，不同的地方。一者清净圣，二者普遍圣，三者深圣，四者受用圣，五者业圣。这个就是呢功德不同的地方，功德不同的地方。 那么这里这个说到名相的这个分别分五重，前面有四重，这个能源的话呢，能词的话是三乘十二分教，能够圆体呀，支持法藏，那么这个所持呢，就是起正意念，就是前念后念呢相续之心呢，那这个是意念，就是你学了之后呢，你要记得了，你要如实的这个串习观察了，串习观察之后才会有定，定了之后才能够见得真实，才能够升起出世间慧，那么这个出世间慧的转一呢，具体来说呢差别如何，别说转一，那就是一方面显示佛的转一是最殊胜的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也显示法上平等，这个佛跟其他的声闻缘觉的共同性平等性，下面开始解释。是曰：圣性平等解脱是一者，圣性为无漏界，正平等者诸圣同德。那么这个是指颂里面的第一句，所以现在有的地方讲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心佛不二，这个同一位，同一位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是指圣性的无漏界，就是圣者们呢真的真实功德，远离戏论颠倒。那么从这个真实层面上来讲，一切贤圣呢，都是平等平等的，平等平等的，诸圣同德故，就是诸圣同德，不会说这个见真理是这样，那个见真理是那样，个人个人这个真理呢还不一样，那这就不是真理了。所以真实升起无漏慧，见无漏的时候，诸圣共证，诸圣同证，就是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从这个本质性上来讲，诸圣同德故，解脱一一四者，解脱是一一者，解脱是指解脱的层面，解脱的境界。诸佛圣性与声闻缘觉平等，由解脱同故。就是说了这个正的这个断烦恼解脱生死的功德来说，佛的功德声闻缘觉的功德，乃至于诸地菩萨，就是从初地二地三地乃至于十地的这个功德都是平等的，由解脱故，就是这个解脱生死轮回呀，解脱三界了，不堕三恶道啊，这个是相同的，这个是平等的。那么最后呢，圣者有五义，不减亦不增者，虽复圣性平等，然诸佛最胜自有无异，那么就是进一步啊，皆是这个佛功德的殊胜，就是从无异来皆是，胜者有无异，那这个不增亦不减者，就是不增不减，再繁不减，再圣不增， 从圣性平等呢，这是从真实性实相本质上来说，见真实就是见真实，三圣共等，三圣平等。但是见真实呢，说讲义啊，功德殊胜性不同，那就有五种，那就有五种，那吓死了，再来说。